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12月15号，内蒙古自治区高院对18年前呼格吉勒图故意杀人及流氓罪一案作出再审判决，撤销了原一审判决和二审判决，并宣告原审被告人呼格无罪。18年前被判死刑而且已经执行的呼格吉勒图，18年后沉冤昭雪，舆论高调追捧，中国官媒称这是正义的回归，是法治正义的阳光终于穿透黑暗的阴霾。但是也有评论认为，人死无法复活，一纸无罪判决书无法唤醒呼格的生命，因此迟到的公正不能算公正。呼格吉勒图案全盘改判凸显了中国司法体系中的哪一些漏洞呢？该案是否能开启中国的冤案纠错时代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参加这个节目讨论，一个是美国福特汉姆大学宪政学者、中国律师王军先生。文先生您好。
您好。
另外一位是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中国人权律师滕彪先生。滕彪律师通过视频从波士顿参加话题讨论。滕彪律师您好。
您好，大家好。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也开通，请各位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
那首先呢，想请滕彪律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啊，这个呼格这个案子呢，在中国呢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啊。那么按照环球时报在16号他们有一篇时评呢，他们是这样说，他说他让呼格的亲人悲喜交集，也让中国的全社会感慨万千。那么首先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中国的全社会对此感慨万千呢？
因为像呼格吉勒图这样的案件是令人非常悲愤的，一个完全无辜的人被判处死刑，并且很快的执行死刑。那无论过了多久得到纠正，他的这个生命是无法恢复了。而且我觉得还有很多案件没有被揭露出来，有大量的类似呼格吉勒图、聂树斌这样的这些案件还没有被揭露出来，而这个纠正这样的冤案错案是非常困难非常艰难的。呼格吉勒图的家人付出了很多很多年的这种代价，还有很多人经过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上访，现在还没有结果。
好，王军律师，我们知道当初就是18年前的时候，呼格案是从开始到结案，最后执行死刑只用了61天，非常的迅速啊。那么现在呢，就是2005年的时候呢，这个已经有疑似的真凶浮出水面了。但是从那时候到现在，整整用了8年的时间才重审，然后最后还他一个清白。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这个凸显了中国的司法体系中有哪一些漏洞呢？
好的，这个案件从当年制造这起冤案到后边的纠错来讲，我想起码反映了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就是说这个冤案是如何形成的，我们看到中国司法的这种完全的这种失败，就是说制造一起冤案在20几个小时内就从报案人到最后把他定为一个这种杀人犯就用了20几个小时，实际上已经决定了。那么后来在检察院起诉法院审判当中，应有的司法的制约根本全部都是无效。那么这是一方面，就是说冤案完全是在当时尤其是在严打的这种背景之下，所谓的公检法联合办案，实际上就是一种完全制造冤案然后草菅人命的一种做法。从一个即使按照大陆的法律，按照一个一般的程序，从一个犯人即使他是这个犯罪他是他所作为，那么到从调查到最终的判决到执行，一般呢起码需要几个月到半年的时间，算是一个比较快的一个流程。这个呢只用了60几天，完全是在这种所谓的严打呢，就是一种草菅人命的一种做法，这一方面。再一个，我们看到一个这种冤案的这种平反何其的艰难啊，用了这种9年多的时间，而且是在一种就是说已经真凶显现这种就是说水落石出的状况下，凭一般人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尝试的判断都应该解决的问题，但是呢在这种司法黑幕的之后呢，用了9年的时间，而且在中国出现重大的政治这种变局的情况下才得以昭雪，可见呢冤案的这种平反何其的艰难。
滕彪律师，刚才王军律师也提到，就是当初这个案件呢是在中国的公检法就是一起办案办成的。那么我们看到呢，专案组当时这个呼格案专案组的组长冯志明呢，他在2007年的时候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提到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呢，这个案子是公检法三家共同办的，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那么自治区的高级人民法院怎么会核准死刑呢？那么他说的这个是不是有道理呢？
这个是完全是一派胡言了，因为就是公检法三家实际上也就等于一家，这个他们的这个目标，他们所受到的这种压力，这样都是一样的，而对被告人对公民的这种生命，他们没有任何尊重，或者说没有任何这种制度上的制约。在2007年，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之前，二审这种死刑案件的二审法院和复核法院是一家，就等于自己复核自己，这个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而且像呼格这样的案件，它的证据是非常明显的，就是都是这个指向他无罪啊，就是或者说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他是这个杀人和这个流氓罪。那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公检法三家一起来颠倒黑白，来把这个呼格作为一个替罪羊。
我想请教一下王军律师，刚才提到这一点，就是说这个呼格自己本身这个案子本身看起来这个罪证是不足的，那接下来当然是2005年这个赵志宏他自己本身认罪之后，才有后来这样子的一个追查的程序。那如果说当年赵志宏并没有主动招认的话，那是否这个案子就永世不得翻身呢？
基本上是这样子的。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中国最近几年来所发案的一些案件，就说有的说真凶在现，或者是说基本都是这种模式，其他的很难看到有犯案的。即使在真凶在现的情况下，像这种聂树斌案，到现在仍旧还是没有得到公正的审理。
所以说这个中国媒体说正义的回归，这个法治正义的阳光穿透了黑暗的阴霾，您觉得有这么乐观吗？
这个绝对是完全是不可能的。对，因为恰巧通过这几个案件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这种司法黑暗败坏到什么程度。
滕彪律师，我们刚才就是谈到这个公检法三家共同办案这个事情啊。那今天早晨在我上节目之前呢，我们已经看到就是这个专案组的组长这个冯志明呢，现在已经被带走调查。那么您觉得就是在这个案件中制造冤案的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如果光追查冯志明，就是这个公安局这边的责任，这样是有道理，还是说应该公检法三家一起来追查他们的责任呢？
我个人认为，在这个案件当中，应该追究责任的远远不只是这个冯志明的公安局长啊，而且包括了相关的这个检察官和这个审判者，而且应该还追究这个法官背后的，比如说政法委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下批示的这些领导。我觉得会有很多人都构成这个枉法裁判罪。但是在中国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恐怕在追究更高级别的领导，这个困难就非常大。
王律师，您认同滕彪先生的意见吗？
是的。因为从这种冤案制造来看，当然从公安这一方面，这是始作俑者，所以他们的是应该是说是原始的证据的取得，包括这种肯定是说通过这种刑讯逼供的方式取得的，所以公安局是制造冤案的这种元凶。那么后来按照中国的这种诉讼法，刑事诉讼法，那么说检察官在起诉里的时候，还有这个法院在审理的时候，都按法律呢应该是独自承担自己的责任。但实际上呢，在这种实际状况中，往往通过所谓的政法委的协调啊，所谓的联合办案，就是说把这种法律之间的检察部门和这种法院之间的互相的制约完全就破坏了，所以基本上呢，也起到了一个极大的推动的作用。起码呢，就是说，我觉得他说枉法裁判这种的确是成立的。
那我们看到2014就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这个法治中国，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您觉得有没有可能就是公检法分开来办案，然后就是不要把检察院和法院都置于这个公安的这种阴影之下呢？有没有可能我们未来有没有可能看到这种局面出现？
可能性是有，但是说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啊。因为通过就是说四中全会召开之后啊，有一个所谓的这个依法推动依法治国的一个决定，那么这个决定里边部分的提到了啊各个部门啊依法独立的行使这种检察权、审判权，但是在实际的司法的运作当中，我们看到这种在这个尤其在这种一党专制的情况下，这种党权延伸到对司法的干预，它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一种原始的一种冲动。那么当然虽然他现在在这种决定当中提出说要朝这个方向去做，但是问一个问题，如果违反谁来纠正呢？几乎没有一个纠正的力量，所以呢在现实当中就会导致这种所谓的党委指导下这种各个部门联合办案的这种方式。
所以可能我们未来还会看到有这种冤案会出现，因为就是没有办法分开来执法，没有办法来分开来分工。
起码在现在这种体制环境之下，可能会做部分的调整，但是说根本性的变化是几乎是没有可能。
好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是呼格吉勒图被翻案的这样一个话题。欢迎您打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现在线上呢已经有好几位观众和听众在等待，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山西的平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平先生您好。山西的平先生。
哎你好。
请讲。
你好。这个内蒙古这个错案，我看虽然说他纠正了，但是叫老百姓还高兴不起来啊，那是错案多了很去了啊。你这个大逮捕，83年大逮捕，包括原先在毛泽东时代，那都错案都那都多得很啊。主要的问题是，主要是人们痛心的是如何改过来啊，不再出现这个情况，主要是人们需要想来啊。他说依法治国，啥都做不到，你做不到。
谢谢山西的平先生，平先生的口音比较重哦。不过我们大概听懂他的意思，他好像是说，就是虽然这个已经平反了，但是中国老百姓高兴不起来。那我们稍后再请我们的嘉宾来回应一下。接下来我们请黑龙江的张先生来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张先生您好。
你好，谈到这个鸿蒙这个事情啊，在国内并不是一起少啊，它就是这几年多起案件都逐渐在间就开始有些平反，不提释缓。如果说近期在国内也开始进行有些发案终审制案件，终审制每个案件我讲的直接是证据，但是有直接证据好，没有直接证据好，只要是有人在都会导致一些案件的直接证据。但现在社会来讲，我个人现在还是这么认为，钱可以把证据可以直接去毁掉。那咱就说可以说最近你也能看到打到刘汉刘维这个案件，他干预，他可以把他的阻止他发财的人可以把他调走。那在黑龙江省有些黑恶势力阻止他的发展，他可以把刘导员送到监狱去，那又怎样？他现在又能霸占的企业那是这把今年9月份的重火，纯属认为重火，怎么是跑火呢？有些问题，有些案件在地方啊，真的案件来讲，讲证据，我拿出一堆。
好，谢谢黑龙江的张先生。我们最后请安徽的杨先生来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杨先生您好。
哎，你好。
请讲。
啊，你好，我想讲一下的啊。你说我们现在这个共产党这个冤假错案，我本身就是一个冤假错案。是什么道理呢？我在这个安徽中国这个劳改队里边呢，蹲了五十一年，到现在还在劳改队里边。
那您从劳改队给我们打电话是吗？
我跟你说，我这个是冤假错案。我为什么是？
啊，对不起，安徽的杨先生电话效果不太好，我没有特别，我没有怎么听懂听清楚他说的话。王先生，您有听清楚他说什么吗？
没有完全听清楚，但是大致来讲，就是他也遇到了这种冤假错案，他可能被放在劳改队里面很长时间，大致的意思这样。
对，滕彪先生，刚才有一位山西的平先生啊，他说，呼格这样的案呢，就是被平反，但是呢，中国的老百姓高兴不起来。我想听听您对这个中国民众对这个呼格案被平反的这种看法，有没有什么观察？
对，我当然有不同的声音了，有的是欢呼叫好，也有的是说这种像山西这个听众说高兴不起来。那我觉得他说的是有道理，就是说关键不在于这个纠正错案因为错案的确是纠正不过来，因为即使就是涉及到死刑死缓的错案都纠正不过来，我们就专门成立了一个研究所来关注所有的死刑冤案错案，那得到纠正的只是极少的一部分，而且是靠着这种偶然的因素，包括王军律师说的这个真凶再现啊，实际上还有一种情况叫死人复活就是本来说他杀了某个人，结果那个人没有死就活着回来了，像这个奢江林案等等。那就非常偶然的因素才能导致这种错案的纠正，所以关键还是在于这个如何从制度上着手来预防错案，或者是不产生这种错案。那现在看来从制度上对司法进行彻底改革的这个迹象现在还看不到。
那滕彪先生，您对死刑有特别多的研究，我想听听您的意见，就是您觉得呼格案是否唤醒了更多人对死刑进行思考呢？
也许会有一些人重新对死刑进行思考。那像之前涉江林案、聂树斌案等等，这个一旦错杀，就无法再挽回。但是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死刑的错案或者说错案得到纠正，也不会让太多的人转变对废除死刑的态度啊，因为全世界的潮流就是彻底废除死刑，无论什么情况都不能判处死刑和执行死刑但是在中国相当多的人无法接受这样的观念啊，他们觉得就是能如果能够不判错的话，那还是有必要要保留死刑，对于杀人犯，对于罪大恶极的人还是要保留死刑。但是我想只要讨论能够开放，能够自由的进行这个辩论，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废除死刑的观念。
滕彪律师，我想请教您刚才提到说中国人民的一个想法是说，如果说司法制度能够不犯错的话，或许他们认为死刑还是有执行的必要。那但是中国人民现在对中国的司法体制是这么的有信心吗？那如果他们是有信心才对于这个所谓的死刑有这样的信心的话，这是不是互相矛盾的呢？
这个是这样，就是不仅中国这样一个非常糟糕的司法体制会犯错，会犯大量的错。那像美国，像世界上法治非常发达的国家，他们的司法体系也会犯错，因为司法体系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人的这个认识过程，或者说这个法律人的一些认识过程，他有可能会犯错，法官或者是像美国式的陪审团也可能会犯错。所以这个一旦犯错。那在死刑的这个问题上，他就无法再恢复，所以以这个理由来反对废除死刑，实际上是不成立的。它恰恰是主张废除死刑的一个强有力的理由但是在中国，它在中国还有很多其他的理由为这个死刑辩护比如说死刑有威慑力，如果没有他们认为如果没有死刑，这个恶性的犯罪啊，杀人啊，就会非急剧的增加，还有他们认为这个是就是以命偿命吧，杀人必须要用这个以命来还一命， 等等，就是各种传统的这种司法观念在心中还有很大的影响。
嗯，好的，谢谢滕律师。我们现在线上呢还有两位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来接听一下来自内蒙古的王先生的电话。内蒙古的王先生您好。
嗯，你好。
嗯，请讲。
我你这话题正好是我们那个我们身边的事情，但是这个今天我们得最新的消息，这个冯志祥已经那个自尽了，
已经入狱了。
不是，已经开枪自杀了。
嗯，啊，
您说冯志明吗？
对对对。
哦，这是您在官媒上看到的，还是说您听到的小道消息呢？
不是，微信里边。
微信里面说的。
呼和浩特的，对对对。
嗯。
呼和浩特的朋友圈里边。
那王先生，您身边的朋友对呼格案被翻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王先生。
嗯，这种事情很正常的事情，已经见怪不怪了。
见怪不怪。
所以您也曾经听说过类似的情况吗？就您身边的朋友是否也曾经遭受到类似的冤屈呢？
嗯，没，冤屈倒是没有，就是说没有买器官的听说过。
嗯，好，谢谢内蒙古的王先生。接下来我们请广西的吴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吴先生您好。
吴先生您好。
啊，你好。听得到吗？
嗯，听得到。请您把您的收音机或者电视声量关小一点好吗？这样就不会有回音，好不好？
哦。
嗯，请讲，广西吴先生。
关于这个英法作案啊，中国共产党啊，这个公检法，就是专门办这个冤假错案的，
专门办这个冤假错案的，
他们不顾人民这个举报，他与某一个运动啊，残害这个老百姓啊，无数，中国这个法律啊，这个惨无人道啊，给人民留下这个痛恨的这个心情。
好，谢谢广西的吴先生，您的电话效果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们把时间让给别的观众来发表他们的看法。最后请西藏的高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西藏的高先生您好。
喂，你好。
嗯，请讲。
你好。没有罪恶的人啊，只有罪恶的社会啊，死刑他进行政治镇压和政治破坏的最终手段。这内蒙古冤案充分反映了法治和专制体系残害人权的这个邪恶性。中国的法治化就是要私有化，习近平搞的十四中全会还是党比法大嘛，所以中国的法治化是遥遥无期的。要在中国实现这个米莱达警告的话，这种法案的话，那只有共产党这个邪恶政权彻底崩溃，等清算共产党之后，共产党这个体系彻底崩溃之后才能谈的事。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太严了。
好，谢谢西藏的高先生，非常感谢以上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打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我们时间不多了，最后有几个问题想请两位律师给我们分析一下啊。那么，我们看到呢，最近就是在这个呼格案翻案之前呢，12月12号呢，中国的高院是下令让聂树斌案重新审理聂树斌案，而且从河北高院转到山东高院去进行审查。那王律师，您觉得聂树斌案翻案的可能性有多少？
起码来讲，我觉得能够异地审理，这是一个对这个案件的公正审理啊有一个好处。因为我们看到，就说这些冤案的形成，大多数是在这种地方势力的主导之下形成的。基本上呢，就是说因为尤其在一个一党专制的情况下呢，就是一个地方如果党政的主要的所谓的领导干部插手一件案子的话，基本上在地方呢就是铁板一块，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呢，透过说能够异地审理，从这件事情上我看呢，就是说起码说从高层呢有意愿来进行审理，但是呢结果很难预料。因为在这种司法的过程当中，包括很多的证据的灭失，因为有人为的因素在搅乱这些事情，所以呢能不能得到最后的完全的翻案，这种我现在无法准确的预计它。但是说异地审理起码是一个好的迹象。
嗯，好的。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滕彪律师给我们分析一下啊。我们从呼格案到聂树斌案，那么聂树斌案呢即将开庭审理。那我们来看看，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有这些案件呢， 在前是否能够开启中国的这个冤案纠错的时代呢？
嗯，我觉得谈不上。在这之前好像有一个张氏父子案也比较有影响那这个这几年纠正了一些比较大的这个冤案错案但是和这个已经有的冤案错案相比来说，这只是九牛一毛得到纠正是非常非常偶然的，而且现有的这个司法体系还在源源不断的产生冤案错案所以根本上还是一个制度性的综合原因。这种令人非常悲愤的这个悲剧，它是由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制度因素造成的。如果只有一个两个这个制度因素，恐怕还不会产生。那我补充一下王军提到的这种制度性的因素，除了司法不独立、公安的干涉，还有严打等等，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律师权利没有得到尊重，在护格案当中律师就是做的有罪辩护，在一些案件里边律师实际上是跟公检法一起来制造冤案错案，那还有这个像命案逼迫这种政策也在逼迫这个也在逼迫或者鼓励一些公安人员办错案。那除了这个法律的这个体系之外，还有新闻不自由没有这种反应的渠道，还有这个人大的监督也失灵等等，所有的这种约束机制、监督机制都失灵，才可能造成这种极端的冤案错案。所以必须要从这个制度着手，而且不仅仅是司法制度，还涉及到整个的其他的政治体制。
好的，谢谢滕彪律师。时间关系呢，关于呼格吉勒案全盘改判的讨论呢，我们就告一段落了。稍后呢，我们将带您关注中国的司法改革，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